欢迎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《法医秦明》系列《众生卷》第三集《玩偶》，作者法医秦明，演播骆驼。第28集，口腹红绳。在回龙潘的过程中，陈诗雨迅速看完师弟发来的信息以后，就跟我提出要单独去见刘欣欣。我觉得也好，毕竟许经案的谜团还没解开，刘欣欣究竟知情不知情还不得而知，让陈诗雨去探一下也好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第一个到了单位，正蹲在厕所里的时候，突然听到门外有两个人的脚步，那两个人一前一后进了厕所，显得鬼鬼祟祟的。韩亮的声音传了出来，什么事儿非得来厕所说呀？就问你一个事儿。这是林涛的声音。显然两个人肯定不是来上厕所的，而且他们也没注意到厕所里边还藏着一个我。你太不仗义了吧，啊，谈上了恋爱也不请我们吃饭。林涛的声音怪怪的，说不出的感受，仿佛有点酸不溜秋。韩亮很惊讶，啊，谈恋爱？ 你说的哪一个呀？我说的现在这个。现在没有啊，上次那个分了以后我就懒得谈了，最近对女人没兴趣。我吓了一跳，韩亮这小子不会对男人有兴趣了吧？韩亮也注意到了自己的措辞不对，啊，我是说我现在不想谈恋爱。少来了。林涛鄙夷地说道，因为小羽毛不像女人是吗？沉默了好一会儿，韩亮说道，你说我跟小羽毛，你脑子坏掉了吧？别说韩亮了，连我都觉得不可思议。小声点，小声点，咱们可是兄弟啊，这事儿我都看出来了，还瞒着就没意思了啊。你胡扯什么呀？你听谁嚼的舌根子？还是你自己脑子突然抽了？不是你，还会是谁呢？林涛说着叹了一口气。你说你怎么知道他谈恋爱了呀？小羽毛以前一天都不看一次手机，现在天天抓着手机不放。我数过，有一天他光微信响就响了40多次。林涛说道，哎呀，以前每天他都是最后一个下班的，有的时候呢还在单位加班，这可以理解，他不和师傅一起住，自己在外面租了房子，一个人回去了没事做。可最近呢，每天都是一到点第一个下班，你不觉得这反常吗？韩亮哑然失笑，所以你是在用一个侦查员的视角来观察小羽毛，可这就是反常啊。而且上次我还听见他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往家里边叫外卖，你说他一个人住，那叫了外卖谁签收啊？啊，叫了外卖给谁吃啊？对呀，他上班的时候我也上班，所以你怎么能怀疑到我呢？那天你刚好不在办公室。林涛似乎还不死心，哎，我说你们俩别纠结了，你不如直接去问小羽毛行吗？我实在忍不住了，推门走了出来，把两个人吓了一跳。林涛很生气，老秦，你怎么喜欢偷听别人说话呀？我笑着洗了洗手，向办公室走去。你这话说的啊，我在这蹲坑呢，我也不想听啊，你不好意思，我来帮你问。其实啊，我的心里边是有数的。哎，别冲动行吗？别。林涛小声说着，追着我出了厕所。我走进办公室，陈诗雨已经到了，他正拿着一块抹布帮大家擦办公桌。我一进门就一屁股坐到了自己的工位，对陈诗雨说道，林涛怀疑你和韩亮在谈恋爱。这一句话说完，陈诗雨和刚刚进门的林涛、韩亮同时定在了原地。我心想，只要我不尴尬，那尴尬的就是别人。这样愣了好一会儿，陈诗雨没有拿抹布的手突然握成了拳头，头发像竖起了似的。当我以为暴风骤雨就要来临的时候，陈诗雨对林涛说了一句，我没有谈恋爱。没有吗？林涛的声音都在颤抖， 他摸索着回到自己的座位旁边坐了下来。我估计啊，他是因为掩饰恐惧而颤抖着双腿。没有。陈世宇斩钉截铁。没有。没有，您为什么那么多电话短信啊？一到点就下班。林涛也算是豁出去了。还有，我听见你上班的时候给家里边叫外卖。哦对了，还有啊，我听见你上次用微信说什么什么有我在，我一直都在。这不是谈恋爱是什么呀？这事儿该怎么说呢？偷听别人发微信，以陈诗雨的性格，不知道林涛接下来的下场会什么样。陈诗雨手中的抹布握成了一团，感觉水都要被攥出来了。陈诗雨突然转向了我，说道：秦科长，我有事要汇报。这一出倒是出乎了我的意料，陈诗雨居然把这个话题直接给绕了过去。林涛坐在位子上，也是一脸劫后余生的表情。我说道：刘星星的事吗？说说吧。陈诗雨坐下，表情平静地把昨天一天的工作徐徐道来。原来陈诗雨接到师弟的信息，是市局办案单位在依法对史方、许晶夫妇家进行搜查的时候有所发现，主要的发现是在垃圾桶里发现了两份被撕毁的离婚协议书，协议书的结尾签着许晶的名字，日期是一周以前，但是没有史方的签名。根据离婚协议书的制式模板，警方去调查了这一份协议书的制作单位金亚泰律师事务所。事务所的律师配合警方回忆出了这个许晶当时离婚的态度很坚决，但是他也说了，他的丈夫是坚决不同意离婚，所以协议离婚这一条是过不了了。当时律师就问了为什么要离婚，是不是有婚外情什么的，而许晶则说自己遭受了家暴，律师说如果家暴属实是可以起诉离婚的。可是问来问去，许晶提供不出任何自己被家暴的证据，到最后许晶被问得烦了，表示自己遭受的是精神家暴。律师认为本身精神家暴就很难取证，而许晶甚至连精神家暴的聊天记录什么的都提供不出来，那么打官司就很难胜诉了。律师告诉许晶，如果不能协议离婚，要证明情感破裂或者分居两年才可以起诉离婚，从现在开始要么收集情感破裂或者被家暴的证据，要么就收集和丈夫分居的证据，两年后再起诉离婚。律师也告诉许晶，现在他们的孩子不到一岁，如果不是强有力的证据，在丈夫坚决反对离婚的基础上，他的离婚诉求是很难得到法官的支持的。后来许晶什么也没说，拿了一份离婚协议书的模板就离开了。搜查中还发现了一份精神科门诊病历，因为医生写的字侦查员没认出来，于是就跑了一趟精神病医院，找到了医生并进行询问。这个医生是个老专家，上门诊上的少，所以对一个月前前来就诊的许晶还是有印象的。当时许晶是在丈夫的陪同下一起来检查，本人显得非常的抗拒，她的丈夫一直很关切地询问医生许晶是不是产后抑郁，但是通过医生几十年的工作经验来看，许晶并没有产后抑郁，顶多就是有些焦虑症状，至于精神分裂、狂躁症什么的，那肯定是没有。当时医生给许晶下了一个疑似产后抑郁的诊断，开了一些安眠镇定类的药物就完事儿了。另外一名侦查员在对许晶的邻居进行调查的时候，发现在不久之前许晶养着的一条小狗坠亡了，当时许晶和丈夫史方爆发了激烈的争吵，邻居好事就隔门听了一下，大概意思是许晶怀疑是史方把小狗扔下楼去的，而丈夫矢口否认。陈诗雨总结道，综上所述呢，我认为许晶和史方的婚姻关系并不像史方父母描述的那样平淡，而且应该是潜在有重重危机的。我觉得不能排除许晶很有可能遭受长期的隐形家暴，她的丈夫为了不离婚故意带她想弄个产后抑郁的诊断，长期的精神上的折磨让许晶生不如死，因此她找了一个机会和史方同归于尽，如果她索性不死的话，那么她就准备带着孩子逃离。我沉吟道，家暴的依据还是少了一些， 昨天回龙盘以后，我就回家一直想套出刘欣欣的话。陈诗雨说到这里，看了一眼林涛，但是以我的直觉来看呢，刘欣欣虽说是许晶的闺蜜，但是她真的不知道许晶有没有遭受家暴，更不知道许晶是不是有杀夫的意愿。不过刘欣欣还是带着我以朋友的身份去看望了史芳的父母，这一对老夫妻倒没什么问题，但是那个不到一岁的孩子却让我看出了一点什么。在和史芳父母聊天的时候，史芳抱着孩子嘴里边一直在说打打打打，你们说这不是家庭暴力的影响是什么呢？我的脑海里边出现了之前挪车杀人案件中打变形金刚的小孩。你刚才说回家套刘欣欣的话。林涛一直在旁边听着，此时终于鼓起勇气怯生生地问。是啊。陈诗雨白了林涛一眼，在刘欣欣决定进行故意伤害和离婚起诉的时候，赵达给刘欣欣打了电话，威胁他要是敢离婚的话就打断他的腿。当时刘欣欣很害怕来找我求助，我心想我现在反正就一个人租住在外面，就让他搬过来和我同住了。虽然我经常出差，但是在咱们中国，赵达胆子再大也不敢来一个警察家里面闹事吧。于是刘欣欣在决定报警和起诉以后，其实一直住在我的家里，我们每天电话微信联系，点外卖什么的都是给刘欣欣的。我心里想着，原来小羽毛这绕来绕去还是把话题给绕了回来。林涛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，脸上还不由自主地浮起了笑容。哦，对了，我还从刘欣欣那边打听到了一些关于许晶的事情。很多人都不知道，许晶呢其实是被领养的，她大学时期去世的父母都是她的养父母，所以我让市局在调查许晶过往身世的时候，把许晶的 DNA 数据入库，看看能不能找出她真实的身份。我点头认可，转头问林涛，那个野餐地点找到了吗？林涛说道，落水点知道不就可以了吗？野餐地点还在找，估计是没戏了。有声小说法医秦明系列之玩偶由魔铁图书出品，作者法医秦明，演播骆驼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。